好，开头闲聊。什么烂东西？我前阵子的晚安直播不是跟大家分享说，我就是现在改自己贴萤幕保护贴，然后我觉得就是又省钱又安全，也终于没有再一摔就裂吗？结果录完直播的隔天，我拿起手机，我的萤幕保护贴又裂了。它这次存活的时间就是一天，我真的觉得自己好搞笑。幸好我买了六片 ，right now 就是有点不想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烦恼就是，最近手机更新之后变好烫，我的手机常常回个限动，然后或者是充个电就烫的跟什么烧红的石头一样，非常的烫。那我的解决方式呢，就是立刻关机让它冷却，或者是我会把一些很冰凉的饮料放在这个手机的背面让它降温，就是这两个方法是最有用。然后我现在发现第三个方法，可是我觉得超级鸵鸟心态，就是因为我平常用的那个手机壳不是 ArcPorts 吗？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念，就 ArcPorts 吧， I'm not sure。 但是呢，因为它就是只保护四角，所以它的背面就是没有被保护到，只要我在充电，我就可以轻松的摸到它的背面有多么烫，多么可以去煎这个荷包。那现在啊，我的新方法就是我把 ArcPods 先拿掉，我现在改用有背面一体成型的那种很常见的手机壳，我就摸不到背面了，所以我现在不确定我手机烫不烫，就是一个鸵鸟心态的小 people 与各位分享咯。好，那就这样啊。这个朋友安静到以为真的是和尚，怪咖，文静疯疯的，没有赚很多钱 OK 啦什么的。我为什么会想跟这些人当朋友，就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佩服的特点，然后这些特点是我很值得学习的。欢迎收听紫砂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今天要继续录上周的怪主题，感谢网友投稿，与朋友们认识的过程，第一印象以及后来的看法。那今天呢，又大致分了三个分类，第一个分类就是跟少中有关的朋友，第一个朋友就是印翔，非常多人想知道我跟印翔怎么认识的。好，我跟印翔呢，第一次见面是在 Abrazo， 就是一个 gay bar。然后那时候我是每个礼拜都会去喝酒的人，非常习惯于流连各个酒吧，然后偶尔去 gay bar。 那时候少中也是一个超级爱喝酒的人，他基本上就是每周都去 AB， 然后或者去 Ferry 或者去 G Star， 就是他每周都在喝酒。那时候他就是很常跟他的一个网络上认识的朋友印翔一起去，所以我在跟印翔见面前我就已经耳闻这个人。那我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穿个白 T 戴个帽子，然后就没什么印象了。然后因为我有发现到说我会聊我跟印翔认识的故事，然后印翔也跟我说好像是在 AB， 我就问他说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就说感觉话很少，就是我们两个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第一印象。不过我真的很快就跟他变成朋友，因为酒精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们的距离拉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很爱喝嘛，所以我常喝到嘴巴麻掉，然后非常的忙，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说所有的人都是朋友，受众的朋友也是我朋友，所以我就会勾着印翔，然后或者是从背后环抱他，就是像熊一样这样子勾着他抱着他说带我去厕所，他们两个就会陪我这样穿越很多人群，那样一步一步去厕所啊，或者是陪我去尿尿，然后什么之类的。我们就在那时候快速的累积了这段友谊。后来呢，为什么变比较少见面，就是第一是因为我离职，然后我就搬到台中嘛，我就很少去台北，而且基本上过了可能一年左右我又开始饮控，更少去喝酒，像一年喝酒次数就是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非常少去喝酒，所以就减少了很多可以跟他们见面的机会。然后尤其饮控很认真的时候，我连朋友的聚餐都尽量不去，所以就是又没聚餐又没有酒局，所以就跟印翔很少见面。那有网友说感觉我们话题很少，其实啊，这位朋友你真的不知道，就是我们两个其实还是蛮有话聊的，我们有时候就是例如说一起讲少中坏话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烂话题，或者是我们会聊很多关于工作的事情。就是以前的印象呢，是他是在花艺店上班，然后他也有中途一段时间是自己创业，可是那时候他真的工作量很少，就是他非常少订单，然后他很穷，这个可以讲吗？应该他有在 Podcast 讲过吧。然后那时候少中就会说为了要跟印翔喝酒，他就会跟印翔说我帮你出钱啊，你跟我去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跟少中去蹭这个免费的酒。少中也常就讲说哦，印翔就是比较刷刷啊什么，就是讲的他好像对工作是比较艺术家性格，觉得有一搭没一搭是 OK。 可是后来他就是录了少中印翔变成网红之后，他现在也是靠自媒体为生嘛，我真的对他大大改观，因为我觉得印翔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 突然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他的业配也会开始进棚拍，然后你们也看过他的 Reels， 他 Reels 也剪得非常的认真，然后他也很有才华的做很多动画什么的，就这方面都让我对他很多的改观。然后另外呢，我们私下聊天呢，他也常常会跟我讨论一些团购的事情啊，什么产品适合开团，然后讨论什么厂商之类，就是他变得很 focus 在他的工作上，就是跟以前那种很乐天，然后觉得啊工作随便啦，没有赚很多钱 OK 啦什么的，或者是常常嚷嚷着要离职的那个时候啊，已经差非常的多。他现在是真的很专注在他的工作上，而且他对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有想法，所以这真的是大改观。然后下一个因为少中认识的朋友就是 Oprah， 真的也蛮多人问我怎么跟 Oprah 认识的。他呢是少中的大学同学，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康熙上班的时候就跟 Oprah 一起吃饭了。那时候呢就是少中跟我说，哎，晚上等一下去吃个宵夜，我们再一起去 gay bar， 然后那个 Oprah 是我以前大学同学，他现在当 YouTuber， 美妆 YouTuber 这样子。虽然我高中就已经开始爱化妆，可是我的化妆技巧算非常差，尤其入行后我就没有再管我的任何的打扮，我就变成一个邋遢文，所以我那时候已经非常的不会化妆了，就是可能还没有大学认真。反正那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一起去公司旁边居酒屋吃完饭之后， Oprah 就在沙发上帮我从素颜化到全妆，就他帮我画眉毛画眼影什么刷睫毛之类的。那我那时候对他印象可能就是觉得人真好，然后很健谈，非常好聊天，就是什么话题都接得上，而且他也会前情提要，就是他们讲到某个大学同学的事情的时候都会说，欸，他大学就是怎样怎样，然后就是帮我补充资讯，所以就是让我这个明明就是很后来才认识的朋友可以也可以立刻跟上。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周到很贴心的人。那后来就是随着见面或者是网络上聊天，我就觉得 Oprah 真的是有很多很厉害很有魅力的人格特质，像是他非常的古道热肠，少中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状况他一定都是关心到底，然后他也当他们社区的那种管委啊，然后明明社区状况一堆还是就是很积极的帮忙吵架，我连这个都知道。然后另外他经营他的那个睫毛膏品牌 O Beauty 的时候，他中间也经历了非常多辛苦的事情，但他就是坚持到底，而且就是不管是产品的要求啊，那个包装啊，或者是要减少包装的浪费等等的，我觉得他都很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那其实跟我一开始的第一印象算是没有什么差，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他不熟，但是认识之后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去追踪他哦。那下一个跟少中相关才认识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多人投稿的，就是两位网红了，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张毅，就是很多人想知道我到底怎么跟他们认识的。因为以前几年前呢，脸书比较盛行，没有什么人在用 IG 的时候，那时候少中就很常在脸书上到处跟一些网友聊天，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发现有几个网友的账号特别好笑，大家就会齐聚在那个好笑的账号上面一起讲一些好笑的对话。那里头呢就有张毅跟弟弟。那张毅那时候还真的是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就是在脸书发影片，然后影片浏览次也跟现在真的差非常多，然后啊，反正就是真的少中算是小伯乐，很早就发现张毅的厉害，张毅的才华，然后那时候就跟我大力推荐说，哎，这张毅的影片超好笑，所以我那时候就认识了张毅。然后弟弟也是差不多，就说弟弟也很好笑，然后我就认识了弟弟。那他们这一群在网络上的认识的人，后来就是在网络上弄了一个聊天室，以方便这些好笑网红互相聊天，但他们从来都没有现实生活见过面。过了好久呢，他们就决定办第一次的聚会。那因为每个人都没有见过对方，所以都觉得很尴尬，就变成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朋友去，那少中就带了我去，所以我就在那天认识了弟弟跟张毅。那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首先他们其实就跟当时网络上 I mean 脸书，我讲的不是 IG， 就脸书上的形象差不多，就是也是很好笑又很好相处。那时候我对张毅的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本人非常的不疯，因为他的影片可能以前就非常前卫了，然后不管是后现在的照片什么都是非常的前卫非常的疯狂，但是本人就是偏安静，然后他带的那个朋友也很安静，很而且甚至还剃了一个类似光头，然后穿得很像袈裟，所以我那时候还说，哎，就是这个朋友安静到以为真的是和尚，就是正在那种斋戒中之类，就反正就是他也带了一个超安静的朋友，然后张毅本人也很安静，这我对他们印象。然后后来我们就是有时候还是会见到面，或者是不管是电影特映啊，或者是 少中去高雄就会想去找弟弟啊之类，就是这些场合就还是有见面，然后呢也不算是很常有联络。我跟弟弟以前最常见面的地方可能是爱情串烧，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台北念书，或者是他来台北玩就一定会去爱串，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很爱喝，所以我们就很常在那边巧遇，大概就是这样。那现在就是比较少见面，因为他现在就是在也是上班啊，我在台中，所以就是很少见面咯。不过因为太多人喜欢他们，所以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是怎么认识，反正就是一个网友聚会上认识的，好另类。而且那天是唱夜唱，超级超级累，那时候弟弟好像才刚考上医生，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夜唱的主题就是庆祝他通过国考，这个夜唱就从晚上12点唱到早上天亮。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已经几百年没夜唱了，怎么这么累。然后那次夜唱完的心得就是我再也不要夜唱啊，我说到做到，后来也都没有夜唱。好，那下一个分类就是大家想知道我怎么认识的朋友分类呢，就是特殊认识，这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我就全部放在这边。第一位就是安安的妈妈，安安就是一个我经常发她跳舞影片的小学生，她非常的会跳舞，然后她的妈妈呢很漂亮，所以大家很多人也跑去追踪安安的妈妈，想要看妈妈或者是想要看她跳舞。那我跟安妈怎么认识，其实就是康熙来了。安妈呢她是念常春藤高中啊，像是 Betty 啊就是她那时候的高中同学，可是因为 我高中是念华盛顿，所以我那时候只是听说哦，常春藤有这个女生很漂亮，可是我不认识她。然后后来我去做康熙的时候，有一次要录小妈妈单元，那时候我就耳闻当年在常春藤很漂亮的女生她生小孩很适合，因为我知道她很漂亮，而且她也真的年纪很小，所以那时候我就找她来上小妈妈，我们就因此成为了朋友，就那时候在节目上认识的。那其实当时因为我们那集我也是找了非常多年纪超小的妈妈嘛，大家如果有看的话那集真的很经典，小 S 吓疯了。那安妈其实算是里头算年纪偏大哦，因为她可能22岁生小孩，就是没有到十几岁那么夸张，所以那时候原本制作人是不给她上，就说这个也没有多小，但我就是力保，我就说她真的很漂亮啊，没错，她也真的很漂亮，然后就找她上节目。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我跟她还有共同朋友 Betty， 所以我们就这样三个人不定时的会在台中见面，就还是维持着友谊。那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她很害羞，因为以前对他的感觉就是无名小站的正妹，就是讲话可能很活泼的无名小站正妹，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应该无名小站也是蛮多粉丝的，然后哎好复古，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以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结果没想到节目上是蛮害羞的。那后来我对他的改观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比较小的年纪就开始当妈妈，但他真的有把母亲这个角色做好，因为他其实后来那个婚姻蛮辛苦的，他也离婚了，然后他还有两个都已经很大的小孩，就是女儿也好哎几年级啊忘记了，反正就是有女儿有儿子，然后还有一个要打官司的前夫，就跟白白一样就是也是状况连连，但是我觉得他很坚毅的走完了离婚的手续，现在也成功的拿到了没有配偶栏的身份证，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也是有很多改观的。因为我在做小妈妈那个单元的时候，我因为节目关系加了很多人脸书，那坦白说后来真的非常多人都婚姻不顺，但有一些人的解决方式是很难堪的，就是真的在脸书上公布老公的名字，然后公布老公的妈妈，然后臭骂对方啊，骂脏话，然后公布他的照片说什么恨死他什么之类，就是闹得非常难堪。也有一些人是继续维持婚姻到现在啦，但是我觉得安妈她虽然经历很多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她最后是有好好的处理，而且她也真的很认真的工作，想要照顾好她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对她也是刮目相看咯。好，那下一个朋友大家想要听认识故事的就是 Goris。 我跟 Goris 认识呢是在 G-Star， 好另类，因为那时候啊是应该还在做电视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丹妮表姐说想要约一团，就是有很多 gay， 然后大家一起去 gay bar 玩。可是我那时候跟他一点都不熟，因为那天晚上我也没有跟他玩在一起，我就是可能在跟阿布聊天，或者是跟少宗凑在一起吧，就是也跟他们其他人没什么互动这样。然后那次我还也是我第一次认识巨蛋布丁的地方， 然后后来呢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就是一个写部落格非常多年然后有非常多粉丝的人。那我也很惊喜的发现，其实原来他的文章我早在很久以前 我在网络上不管搜什么电影心得啊，搜什么化妆品保养品啊，我早就看过他文章了。可是我以前不知道他就是 Goris，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长怎样，因为他也 没什么露脸。那后来我们是怎么变熟的呢？就是因为我后来去北京工作了，我就在脸书看到 Goris 公布自己得癌症的事情。我看到的时候他是变急性，然后他必须去医院治疗，要住院这样子。那时候我看到这个讯息我就觉得很震惊，虽然我跟他没有很熟，但至少我们就是一个有一面之缘的，算什么网友吗？有一个夜晚的相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吓到，想说天哪，人生太无常，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他那时候在夜店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其实是一个病人这样。所以啊，我那时候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很常传讯息问候他，关心他，然后偶尔陪他聊天。那后来他也是病情有控制，也出院了，我也回台湾了，他就有约我见面，也是很感谢我过去对他的关心，所以他也很照顾我。就是像以前我还是个上班族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寄很多公关品， I mean 可能40个口红或者是保养品，直接寄一大堆给我。他其实都是免费的，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很常收公关品，可是那时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礼物，我很需要，我也很喜欢，而且我也很高兴这样。那个数量之多是我后来还可以分送我一些姐妹说，欸，我真的我现在有40支口红有人要吗？我就会分大家一些颜色。反正 Goris 那时候就是很照顾我，我的生日什么的他也会送我礼物啊。然后有一次我印象最深刻是他送我人生第一个爱马仕，他送我爱马仕耳环。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其实就是从一个原本只是一起去玩然后很不熟的路人变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朋友。那其实这几年我们比较少见面，就是以前我在台北的时候还是蛮有时候会约，然后我那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哇好有钱的人，就我每次都是跟在他旁边，然后一整天的行程就是去各个精品柜，然后他会跟每个柜哥柜姐大聊天，然后在旁边喝各家品牌的矿泉水，然后在那边发呆想说真的好贵哦，吓死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很感谢他带着我到处见世面，后来对他也是有很多佩服。因为网络上可能会有一些谣言在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有钱，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工作有多认真，然后还有多少工作，他真的工作量大爆表，所以他的每一分钱或者是他每一个爱马仕包包都是他辛苦赚来的，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他。我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跟他一样工作满档，然后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呢大家想知道的朋友啊我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严先生，也就是现在正在剪这个 podcast 的剪接师。那我这边讲我怎么跟他认识的会不会听起来很怪，我如果讲他坏话是不是会把他剪掉，
有可能。
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呢，严先生我是怎么跟你认识的，我想一下哦，我们是联合直播认识的吗？是不是？
没错，
啊，还以为他会跟我讲。好，反正呢我那时候 IG 粉丝还没有很多我记得，然后我还在17上班，结果应该是 IG 直播之类或者是讯息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位严先生，我就说哦他是我的网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也会去17开播，因为他很会唱歌，然后可能就被17找去或者是被朋友找去，我不确定是谁找他去的，反正他就去17开播这样。那时候我就是员工嘛，我就觉得说直播主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就是播很辛苦，可能那个直播间还是零个人，尤其是男直播主更是不被看见，所以我那时候就开我的账号然后储值去 donate 他，这是我跟他的互动。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账号应该也有吓到想说啊，哦，那他跑来 donate 我这样。然后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那后来是怎么更熟的呢？像是我后来去声波嘛，我声波我想要有一个背景音乐是他帮我做的，然后我后来参加声波的歌唱比赛，我不知道找谁帮我伴奏，也是他帮我伴奏教我唱歌，然后吉他现场伴啊什么之类，一起吹卡祖笛啊，就我们两个就是变得很常有见面。那在更后来呢就是我开始做 podcast， 他主动跟我说他可以当我的剪接师，然后我们就维持了这样3年的合作关系。所以就是他就是我一个 IG 网友变成朋友的故事。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静然后疯疯的怎么听起来是两个好反差哎，欸，等一下，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时而文静时而疯癫然后唱歌很好听的人。那相处后我对他的更多认识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听起来好奇怪，反正我觉得他 他人生也是经历了好多，总之种种经历就是也让我非常佩服这个人。严先生，我也祝你未来工作一切顺利，而且严先生之后啊在台南有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然后他是首次担任这个舞台剧演员，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是台南的乡亲，欢迎到现场去支持严先生哦。你要不要讲什么？你要不要？你可以讲哦，你可以讲说什么剧，然后几月几号在哪里 ？OK， 我跟你讲。
好突然，总之我6月1号、6月2号即将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这部戏，大家可以去搜寻《内海城电波》，这是一部合家观赏的喜剧。虽然我不是主演，但是我唱歌、跳舞跟演戏。我的 IG YEN 五个底线 CHUN 首页有购票连结，欢迎大家来看戏，谢谢，拜拜耶。
好，那下一个呢，大家想知道我怎么认识的，就是有用翔宇。好，有用翔宇呢其实也是我 IG 网友，有用翔宇跟严先生都是原本就是追踪我的，可说是路人，然后可说是 gay。 可是有用翔宇啊一开始的印象就是他是少数我在声播的时候会来看播，然后结束后还会自己去声播的一个粉丝，这样。就是我那时候知道他也很爱，有时候也会开直播。然后后来更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突然帮我剪了精华，就我记得第一支精华他是完全没有跟我讲，然后突然传了影片跟我说：“哦，那我剪了，你看哈。”然后我想说：“天哪，怎么那么好笑？”然后我就想说：“怎么有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就直接把我那个 podcast 的金句啊全部串在一起，然后配一些很好笑的图，让那个精华变得非常的幽默，这样。”所以那是我就是跟他一开始的关系，就是他突然帮我剪精华，然后我好开心，然后就发出来，然后谢谢他这样。然后我那时候一收到抖内也是赶快分给翔宇，就是谢谢他一起陪我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虽然现在已经没什么在经营，不过当时就是很感谢有翔宇。然后另外呢，我那时候在声播界离开的时候啊，我就转战 YouTube 嘛，我除了在 YouTube 放了以前的精华，我还有在 YouTube 开直播。那你们现在过去看呢，那些所有的直播的封面都有写说 EP1 啊，然后再聊什么什么东西，那些全部的封面都是翔宇帮我做图的，真的也是很感谢翔宇。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呢在哪里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但是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翔宇超级高，翔宇就是一八几之类的，非常的高大，跟那个照片有点小落差，就是相片完全看不出来本人是个巨人。然后相处过后我对翔宇有非常多的感觉，就是他也是一个工作超级认真的人，就是他也是做很多事情都是做到底，然后会做超出他应该要做的范围，但同时他也是个冤大头。就他常跟我分享一些工作相关的事情，我都想说翔宇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就不管是有时候报价报太低啊，或者是做多做一些厂商没有要求的事情，我都觉得翔宇你真是辛苦了。所以后来我有时候就会跟他说你报价怎么报，或者是我有时候例如说有一些工作找他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翔宇有钱赚一起赚，不要再那么低了。就他有时候说还是500块，我说500块什么价钱啊，我就说就是几千吧之类的，反正我就是常常希望他可以不要再搞笑。好，那最后一个分类呢就是工作认识的朋友。首先第一个是黄小爱。黄小爱呢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早在他那个 Cindy 老师之前，他其实就是 YouTuber 了，而且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些很红的影片，可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然后是后来 Cindy 老师爆红之后，少宗就跟我说诶，你知不知道有个 YouTuber 叫黄小爱，他非常红，他就推荐我可以找黄小爱来上节目。那我对小爱的第一印象就是妆容非常的粗糙，因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穿他妈妈的衣服，眼线啊什么眉毛啊都是用人体彩绘笔画的。那现在的小爱已经变成了精致的美女了，就是她已经非常的比我还会化妆，然后也非常的会穿搭，但是一开始她完全不是这个路线，就是走一个就是花小钱然后搞笑的路线，但现在已经变漂亮路线。那时候我还把我一件很漂亮的洋装借给她穿，就想说让他在节目上当主持人可以看起来更厉害一点，那后来那个洋装也送给他了。所以我觉得我跟小爱也是非常多的纠葛嘛，就是我也是看着他从比较默默无闻到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他，然后就是很甚至成为同志界的小天后。然后更巧的是我们两个当年穿搭这么的not fashion 非常的邋遢的两个人，后来还前后成为 VVW 的联名的小网红。我叫自己小网红，他是网红大网红啦，就我们还同时都跟同一个品牌进行联名，然后成为很多人 眼中觉得比较会穿搭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始料未及，就我们两个应该是非常清楚彼此的变化，而且小爱最近也在减重，他也看到锁骨了，所以我也看到他很努力的在往这方面前进，所以这是我跟小爱认识的故事。好，那最后一个呢，就很多人问说我跟达姑认识的故事。达姑呢，他是以前我们公司的后制人员，然后我跟他是不同制作单位，所以也不会碰到。那我第一次遇到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Goris 的那个夜店的聚会。那时候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怪咖，他就是穿了一个很民俗风很厚的衣服去 G-Star， 然后你知道夜店就是很热，真的随便跳舞就已经满身大汗，但是达姑就是穿了一个流苏还是你知道波西米亚风的衣服去夜店，然后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怪。然后那时候又是我很早到，因为有时候很多人聚会我都压力很大，想说早点到好了。然后我就记得我还跟他尬聊了一下，就真的很不熟。那后来变熟是我们一起去北京，可是达姑还是一样怪，就是他常常会来我们家，可是就一直在打电动啊，也不太跟我们聊天。我想说这个人到底想怎样。然后后来去他家参观，就是整个墙都挂着捕梦网，然后我就是从去他家之后好像才跟他变朋友，因为我就发现布置的好梦幻，然后捕梦网我也好好奇他怎么弄的，我也想跟他学。我那时候好像有跟他学，我好像在现场开始跟他一起织一个捕梦网，织完之后他也送了一件罩衫给我，因为他说就是穿起来太女性了，然后就借给我，然后我就多了一件很漂亮的罩衫可以穿搭，这样子我们就从那之后变成了朋友。我觉得我在录这两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录这两集的意义是什么，但我现在整个快要录完了，我突然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想跟这些人当朋友，就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我佩服的特点，然后这些特点是我很值得学习的，所以我才想要跟这些人当好朋友，维持住友谊。那达呢，一开始我其实跟他不熟的时候，我只听说他很会后制，就是那时候我们的老板甚至称之他为什么剪接天才，还是后制界的第一把交椅，后制天才之类的，就说他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他也很被老板重用。但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我也看不太懂那些后制，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多厉害。但是直到后来他开了工作室，然后他自己招揽了很多业务，然后我看过他无数次电话里跟对方沟通，跟厂商沟通，然后他非常的有想法，然后他对员工亲力亲为，他对他们非常的好，总是在工作室待到很晚陪员工们剪片等等，我才对大家刮目相看。以前就觉得他是个大怪咖，要讲几次。而且我想要讲一件，就是虽然我可能讲过的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在电视圈上班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他以后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后制的头，然后自己不用剪片，他曾经讲过这句话。可是那时候我们其他人听到是觉得说哪有这种工作，因为其实在电视圈后制就是每个后制都要剪片啊，没有人是要负责当后制头这种角色，就所有的后制都在剪片，至少当年没有啦。我记得其他反驳人还问他说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你可以当那个头啊？其他人他们自己直接跟品牌对就好，有什么好需要你的，就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觉得说就是这个是一个不会有的职务啊。结果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真的创了这个职务出来，他现在就是管后制，他就是那个后制的头，他是老姑婆影像工作室的老板。所以我觉得达是真的曾经被人家取笑啊，或者是瞧不起，觉得他想法天马行空，结果他就做给大家看的人，我真的也是非常的佩服他。所以这就是我跟达李正达姑以及阿布同个人，他们是同个人的故事。那其实这次的收集的答案的过程，有人还特别私讯我说希望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时候叫达姑有时候叫阿布，他到底是谁，就是两个是同一个人吗？是的，其实以前或者是现在私下我都还是叫他阿布，就是我比较习惯的绰号。那为什么他后来会换名字，是因为那时候公司又来了一个男生也叫阿布，他可能就是想要跟对方区隔，所以就又改叫自己叫达姑。那我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在讲谁，我就讲说是达姑，但其实私下我还是比较习惯讲他阿布，然后有时候直播啊或者是打限动啊也会不小心又打成我平常叫他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跟这些朋友认识的故事，以及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还有后来的想法。那虽然我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还是难保 可能有什么讲错的地方，毕竟实在是发生了太多小故事，而且有一些人甚至是那种十年前认识的，我自己都不太确定我们到底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那个 gay bar， 或者是到底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有些地方也是不太确定。不过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推荐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希望如果你对他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他们，认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值得认识当朋友的人哦。那最后也感谢以上两集的所有朋友，让我在这个 podcast 里分享你们的事情。我不太确定会不会有哪一句得罪朋友，会不会今天录完我这个节目播出后我就失去了他们，你们之后如果看到我比较少发谁，那可能是对方生气了，想说欧娜你在讲什么，王英文你在讲公司小 I don't know， 就是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我都还是很爱你们的，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小故事好吗，晨晨的妈妈不要生气 OK， 我还是爱大家的哦。那最后呢，就祝福所有的听众都能和自己的好友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找到相处猪的相处猪的找到相处猪找到相处之道，祝大家友谊长存，我们就下周见，拜拜。想不起来怎么办呢、啊、就是我非常习惯流连于各个定制的华丽的，然后更厉我已经受够我自己。